美国总统川普否认周四在白宫有关移民政策的会议上用脏话称呼海地和非洲国家。
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希望借助税改胜利扩大战果，但他和他的共和党同盟很可能会在2018年面临强劲的政治阻力。
众多类型的机器人云集2018年的消费电子展，机器人有可能成为人类新的伙伴。1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白宫星期五发出声明，肯定中国减少对朝鲜贸易的努力。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邀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姚毅为我们介绍。姚毅，
是的，乔战。今天的白宫呢发出声明说，感谢中国配合美国制裁朝鲜。那白宫的这份简短的声明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川普政府很高兴中国巨幅减少与朝鲜的贸易，这项作为支持美国领导的全球努力对朝鲜政权施加最大的压力，直到他停止其非法项目，改变行为，并且向着朝鲜半岛无核化迈进。那么之所以白宫会发出这样的声明呢，主要是依照中国海关总署发出来的一个数字。那这个他们的发言人黄颂平呢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他们的海关统计呢，2017年中国对朝鲜进出口的总值为50.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0.5%，那贸易顺差是这个16.2亿美元，也扩大了2.2倍。那么对此呢，这个黄颂平也说了，中方在12月对这个朝鲜的进出口呢3.1亿美元，下降了50.6%，其中呢出口下降了23.4%，进口也下降了81.6%。所以白宫是根据这个中国方面提供的数据啊来做出这样子感谢的声明的，并且认为说中国已经大幅对朝鲜降低它的这个贸易的数字了。不过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方面的这个数字有的时候好像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核实。那么呢在朝鲜的这个情报方面呢，在之前这个白宫的这个幕僚长这个约翰凯利将军也曾经坦诚，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坦诚说，其实美国在朝鲜内部并没有很多的情报，大部分的情报还是来自中国，所以呢美国方面是非常仰赖中国提供的数据或情报的。所以因此在中国提供的这样数据是否可信，那白宫马上就进行了道谢呢是否还这个在未来真的对这个朝鲜问题能够解决，我们还有待我们继续的观察。乔战，
好的，我们稍后会继续邀请姚毅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消息。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表示，中国去年对美贸易顺差创下新高，按年度计算增加了8.6%，达到2758亿美元，占中国全年总体贸易顺差的大约65%。中国的进口低于市场的预期，按年度计算只增长了4.5%，出口则高于预期，按年度计算增加了10.9%。相比之下，中国公布的中美贸易顺差数据比华盛顿方面公布的要少1000亿美元。继续聚焦白宫，川普总统今天决定美国不退出伊朗核协议，但也宣布对伊朗的某些人士实施新的制裁。下面我们继续有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姚毅，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姚毅，
是啊，川普总统今天他宣布了说，美国不会退出俗称为伊朗核协议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且他将依照核协议的规定持续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同时呢，他又宣布了新的制裁。我们根据这个总统办公室发出的声明说呢，美国原本因为已经伊朗的这个导弹项目以及其他非法活动制裁了100位伊朗的个人或团体，那么今天宣布再增加了14个。那么在今天的白宫一个背景的简报会上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受到制裁的个人或是组织，其原因呢包括了违反人权，还有对伊朗人民进行审查、限制新闻自由、不让伊朗人民接触西方媒体，以及散布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而被制裁人当中包括了伊朗的司法总监沙迪克拉里江尼，那么他呢是这个伊朗议会的发言人阿里拉里江尼的弟弟。那么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就表示说，连像这么高层级的人都被制裁，表示美国方面不会容忍违反人权的状况发生。那么川普总统在声明当中也说呢，他现在提供两条道路，一个是来修补核协议当中灾难性的缺点，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要退出核协议。那么他只给当时一起谈伊朗核协议的欧洲盟友120天的时间来修改这个协议，不然他就要退出核协议。 此外，川普总统也要求美国国会要针对此来采取跨党派的立法行动。那他在要求说法案当中呢，要有四点他才会来签署这项法案。他说第一个是必须要求伊朗立刻让国际督察员进入所有的设施检查。第二点是必须确保伊朗永远连拥有核武的可能性都没有。第三点是跟核协议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规定绝对不能够有期限。那川普总统说他的政策就是要断绝伊朗所有取得核武的途径，不是只有十年，而是永远。那么第四点呢，是说这项法案必须要在美国的法律当中明确的陈述，而这也是第一次这样陈述，说长程导弹以及核武项目是无法区分开来的，而伊朗导弹的发展以及测试应该要受到严厉的制裁。那么呢，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也说，这些新的制裁呢，美国本身并没有跟伊朗来讨论，而是美国跟欧洲盟友讨论的结果。不过呢，最后我们要提到就是说，说到美国现在欧洲盟友，似乎英国跟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一些变化。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也宣布说，他取消原定二月往这个英国进行工作访问的行程。他说呢，他的原因是因为不满奥巴马总统将原本设在伦敦黄金地段的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卖掉，搬迁到比较偏远的沃克斯豪尔地区。不过呢，其实这个搬迁使馆的决定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下的。而英国首相的发言人也表示说呢，沃克斯豪尔是一个好的地区，其实苹果公司的总部也都将搬到那边，所以并不认为美国的使馆搬到那边有什么样的问题。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报道。
那么，川普针对伊核协议的此番表态有什么样的意义？一起来听听斯特雷耶大学中东问题专家纳菲西教授怎么说。
The president has agreed with the extension of JCPOA.
尽管川普总统同意将该协议再延长三个月，但很多投资者会对去伊朗投资感到担忧，因为这不是做生意的方式。商人们需要稳定、需要可以投资的环境，并且能够保持多年的稳定。但是，总统总是要每三个月签署一次，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然，如果他不继续这个协议，情况会更糟糕，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会给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伊朗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多混乱，尤其对伊朗经济来说，即将是一场灾难。
那菲西教授还认为，像川普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很多外交承诺一样，他将无法真正的做到退出伊朗核协议，而是继续维持现状。而美国国会也在积极的推动将每三个月一次的制裁豁免周期延长至一年。
美国总统川普否认星期四在白宫开会讨论移民问题时用脏话形容海地和非洲国家。
媒体报道说，在星期四的会议上，川普质疑为什么这些国家有这么多的移民来到美国。他的表述引起在场议员的震惊。据报道，他还示意说，美国应当从挪威这样的地方接纳更多移民。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会晤了挪威首相。星期五，川普在推特上发表一系列评论。他虽然承认在讨论中说了重话，但似乎否认用了媒体所引述的具体脏字。他指责出席会议的民主党人曲解他的讲话。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里克·德宾出席了星期四的会议。星期五，他在国会山对记者说，媒体有关总统讲话的报道是准确的。
我们六名参议员，包括三名民主党人和三名共和党人，努力了六个月，要达成两党协议，应对我们面临的危机，那就是受 DACA 保护的70多万梦想者，从今年3月5日开始，每天将有1000人失去保护。Starting March 5th of this year, by 1,000 a day.As Senator Graham made his presentation, 在格莱厄姆参议员发言的时候，总统几次提问打断他。在发表评论期间，说了一些充满仇恨、恶毒和种族主义的话。
国际社会对川普总统据说用脏话形容海地和非洲国家的报道做出了严厉反应。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鲁伯特·科尔维尔星期五在瑞士说，如果报道属实，这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伤害。
This isn't just a story about 这条消息关乎的不仅仅是脏话，而是向人性最坏的一面打开大门。它关乎印证和鼓励有可能打乱甚至毁掉很多人生命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如果某位重要政治人物发表了这种评论，这也许是破坏性和危险性最大的后果。
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川普总统在谈到海地移民问题时的措辞，引发了海地人民怎样的反应？这种言论对于美国的外交又有何影响？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带来进一步的报道。尼亚。
好的，平章。那我们看到已经在网络上有一些海地和非洲国家的人民对此做出了比较激烈的反应。那么海地政府也是发出了官方声明予以谴责，而非洲联盟也表示川普总统的话使非联感到震惊。那么针对此事，我也是采访了美国之音克里奥尔语记者让菲利普，他表示他们星期五的工作重心本来在缅怀地震灾难上。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And the day that the Haitian was commemorating the 8th anniversary.
今天是导致超过十万人丧生的大地震八周年，海地人民都在缅怀这个日子。在海地，人们以及政府并没有对这个言论无动于衷。美国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在会议中的政府要员也确认了川普总统有针对关于海地、萨尔瓦多和其他非洲国家说过这样的话。
That statement did say exactly that word about the Haitian, the Salvadorian, and also a people from Africa.
是的，那么菲利普也表示，他们并没有在当地看到大规模的抗议等活动，因为大家的重心还是在缅怀八年前的地震上面。这个事件的发酵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而更多的国际交涉则会交给海地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主持人，
那么尼亚，这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有什么样的影响？美国的民众有什么样的反应啊？另外，川普的这个话向国际社会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是的，针对此项问题，记者也是采访了美国之音的政治记者吉姆·马龙。那么马龙认为这不会对川普总统的支持率有太大的影响，然而他认为这对川普总统在移民法案上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比如说这次言论是在他当时在说的一些移民的会议上与两党之间的参与们所讨论的。那么在两党中达成这样的共识的道路上，他这样的一番话会造成一定的阻碍。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might be similar to someone rolling a grenade into a meeting.
这就像川普试图在移民法案上与各方达成共识，然后有人在会议室里扔了一个手榴弹。这个言论在川普召开的有两党议员们参与的会议上爆出，他们本试图制定出一个解决多项移民问题的计划，这包括梦想者法案，涉及到80万希望留在美国的人。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离在移民议题上达成共识更远了吗？可能会造成这个问题，甚至会加重在一周后联邦政府关闭的可能性。
Of a federal government shutdown here in a week or so.
是的，那么马龙表示，虽然这在国内方面并没有会造成川普总统的支持率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很多支持川普总统人都表示，川普总统说的一些言论再过激，那么也是代表美国的人民的形象。那么从另一方面，在国际方面我们来看，马龙表示这一定会影响，而且已经引起了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谴责。那么川普总统个人他在国际上的形象也会受到一定的损害。那么他就以伦敦之行为例，那么川普总统是在昨天下午取消了下个月要访问伦敦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马龙认为，而川普总统作为一个说话非常直接，但是很多时候都会冒犯别人的领导人，在国际的出访中可能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以及反对。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五进行了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的健康检查。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前往了为川普总统进行检查的军医院，我们下面就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
是的，主持人，在我身后呢，就是位于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今天川普总统来到这边，进行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年度健康检查。
本次帮川普总统做检查的军医是杰克逊海军上将，他也是小布什总统跟奥巴马总统的医生。 1928年，美国国会创立了正式的白宫医师职位，1945年扩大为白宫医疗团队。川普总统的健康情况一直受到关注，他当选总统时已经70岁，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大选期间，川普并没有公布他的健康报告，而是由他的私人医生，纽约的胃肠科医生伯恩斯坦出示了一页的信件，说川普将是有史以来最健康的总统。不过之后，伯恩斯坦也坦诚，他只花了5分钟写那封信，而且当中有夸张不实的地方。星期四，川普总统在谈到本次健康检查的时候说，我想一切将会很好，如果有不好之处，我将会很惊讶。白宫方面并没有说明本次检查将包括哪些项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将只会检查身体健康情况，而不会针对精神情况进行检查。最近出版的书《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当中，引用包括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等白宫幕僚的话说，川普总统的精神情况并不稳定。但是川普总统随后在推特上反驳说，他是精神稳定的天才。川普总统在结束今天的健康检查之后，将直接飞往佛罗里达州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度假。不过据白宫表示说呢，负责健检的杰克森上将将在今天发表声明，并且呢在下周二16号接受媒体的提问。主持人。
好的，感谢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一家著名的智库的调查显示，朝鲜仍是2018年最令美国担忧的头号风险，南中国海也被列入高风险行列。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取消了对英国的工作访问，避免了政治对手们承诺要举行的抗议示威。2018年中国赴美投资是否会继续接连遭挫？中美贸易战会否正式开打？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白宫周五发布声明，对中国急剧减少与朝鲜的贸易表示赞赏。美国总统川普否认周四在白宫有关移民政策的会议上用脏话称呼海地和非洲国家。
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希望借助税改胜利扩大战果，但他和他的共和党同盟很可能会在2018年面临强劲的政治阻力。
2018年，全球会发生什么最令美国担忧的军事对抗或暴力冲突呢？美国一家著名智库的调查显示，朝鲜和南中国海议题被列入了高风险行列。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方冰，
好的。根据在纽约的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调查和分析，2018年美国面临的头号风险呢，仍然是朝鲜，也就是朝鲜进行导弹核武器的试射所引发美国、朝鲜和周围邻国介入的军事行动。那么在南中国海，中国与深索诸国因南中国海主权发生军事对抗呢，也被列入了高风险的行列。外交关系协会本周在华盛顿和纽约两地分别开会，对2018年世界各地最令美国担忧的潜在的和现存的冲突进行了预测和分析。该协会发表的2018年预防性优先事项调查列出了8项在2018年对美国风险最大的冲突。除了上面提到的朝鲜和南中国海呢，还有俄罗斯和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对抗，对美国基础设施和网络的网络攻击，伊朗与美国或其盟友发生武装对抗，外国和美国或者是美国本土的恐怖分子对美国或美国盟国的恐怖袭击，另外呢，还有叙利亚和阿富汗两国国内发生的军事冲突。那么这项调查呢，是根据400名美国的政府官员、外交政策专家和学者对30项全球各地冲突或者是潜在的冲突，按照2个标准把它们纳入高、中、低3个层次的冲突风险。那么这2个标准呢，第一是2018年这项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有多高，第二项标准呢，就是这项冲突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影响有多大。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份调查并没有发现一项爆炸的可能性高、对美国国家利益影响也大的冲突或者是潜在冲突。那我们前面提到的朝鲜危机引发美朝军事冲突，虽然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影响非常大，但是呢，爆发的可能性呢是属于中等，也就是并不是很高。南中国海，中国与深索各国的军事冲突呢，也是一样，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发生的可能性呢，也并不是很高。那么在纽约举行的讨论会上，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现任外交关系协会的理事阿比扎伊德上将，对美中关系呢，表示了谨慎的乐观。他认为美中之间短期内没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他说，在美中之间，我看不到有什么事情令我们害怕，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短期内没有，长期也许会有。美中之间是竞争关系。他还表示，中国远落后于美国，美国在军事上、技术上的优势让他有理由感到乐观。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为我们带来的深入报道。因在网上调查误将西藏、台湾列为国家的美国万豪国际集团的总裁，星期五出面向中国道歉，竭力澄清万豪不支持中国的分裂分子。此前一系列错误系个别员工所为，万豪将积极整改。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苏安利在中国时间12日清晨5点以中文发出了致歉信，以万豪国际一贯尊重并支持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开始，以总共600多字道歉。一波未平之际，又有中国网民发现，美国的达美航空官网在下拉菜单中也将西藏、台湾列为国家。中国民航局责令达美立即整改，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开。达美几小时后便在官网上认错并致歉。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说，美国脱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失去了一个重大的机会。克里星期五在香港说，美国最终会返回 TPP。 他说，美国脱离 TPP 就是拱手让出领导地位。克里说，美中应该成为伙伴，并乐见美国参与到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中去。不过他也提醒说，中国把一带一路贯穿中巴经济走廊，显然是要控制印度太平洋贸易路线。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公布了恶名市场名单，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再次入榜。 奥巴马政府去年把淘宝重新列入了恶名市场，川普政府今年继续把淘宝放在这份黑名单上。《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援引阿里巴巴发言人的话说，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阿里巴巴成为政治替罪羊。这次被列入恶名市场的有全球25家网上市场和18家实体市场，包括中国的6家实体市场。
进入2018年上不足一个月，已经有2起广受关注的中美投资与合作案宣告破产。先是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公司的收购案被美国当局否决，之后中国华为公司和美国电信公司 AT&T 合作在美销售手机的合作案也在最后时刻宣告搁浅。除此之外，川普本周开始约见多名内阁部长和高级顾问，预计很快将出台针对他国贸易行为的贸易反制措施。这是否预示着中美贸易战正将正式开打？2018年是否会是中美在投资和贸易上双双转冷的一年？那么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这些问题。两位嘉宾，一位是位于纽约的投资顾问公司 KGA 的联合创办人，也是董事合伙人柯颖红女士；另一位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思阳女士。欢迎二位。好，柯女士，我想先从您开始啊，我们先来谈一谈有关于中美投资方面的问题。那么您如何看待2018年一开年蚂蚁金服收购案以及华为和 AT&T 合作案这两个案子的相继流产呢？
这两个案例我想要分开来谈。首先呢，蚂蚁金服这个案例他们要收购失败，这个呢我觉得并不在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呢，收购这个 MoneyGram 这家跨境的这个就是
速汇金，
这家公司呢，它会涉及到大量的这个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那么中国在这一块就是个人消费者方面的信息保护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高的。所以呢，美国的这个 CFIUS 也就是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提出对美国安全的这个考虑，拒绝了这个收购案，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
那么华为和 AT&T 的合作案呢？
华为的 AT&T 合作案目前在媒体上面大部分提出的主要原因是AT&T 以及包括 Verizon 都说呢不跟华为合作是鉴于政治的压力，但是真正的里面的什么原因我们不可得而知。我认为除了这个所谓的政治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商业的原因。因为华为在美国，他的确是曾经和美国政府有过一些交锋。那么目前作为 AT&T 这样的公司，他要这个如果接受华为的这个企业为他们在美国打开市场，是需要付出非常大的这个前期的投入。那么这一点上面，他们是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从种种的考虑，有很多的未知因素，那么也有可能竞争对手利用这个华为政治上面的一些弱点通过游说团体来阻挠华为和 AT&T 的合作，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应该说蚂蚁金服和华为的这两个案子虽然可能破产的原因不尽相同啊，但是这两个案子都反映出来美国监管机构对于中国的企业涉足美国的金融和科技领域是很谨慎的，甚至可以说是存在某种提防之心的。那么您如何评价这样的一种谨慎或者说是提防？问题到底是出在中国企业的身上，还是出在美国监管机构的身上呢？
我觉得双方都有原因。那么首先呢，这个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在美国的这个大举的收购这个戒心其实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美国的这个安全审查委员会对中国的这个每一个5年计划他们都做了详细的了解，可能比我们中国人有些中国人了解的都要清晰。那么其中这个中国政府一再提出的军民两用这种政策让美国人非常的这个恐惧和担忧。另外呢，中国目前在经济以及军事上面在国际上咄咄逼人的气势也让美国政府 以及美国的人民产生了一种威胁感。所以呢，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三个，中国在2016年的大举的收购，这个的确是给不少的美国一些企业造成带来一定阴影，所以是双方面的原因。
是，正如您刚刚所说的，美国方面的这种谨慎呢，很多人认为是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知识产权还有企业竞争力的一种合理保护。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一种声音啊，就认为这是，尤其是从中国来的这种声音，就认为美国方面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狭隘的保护主义。所以您怎么看？就是说，我们说合理保护跟狭隘的保护主义两者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儿？
这个是非常，这个界限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以定义的地方，但是从总体来讲，美国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鼓励这个是个自由市场，那么收购这些活动呢，应该是受到保护。但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从美国本身的这个国家利益来考虑的话，我们如果说自己的公民的信息以及安全受到一定的威胁，那么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会出一种担心的考虑。所以说，如果换位思考，我们觉得有些方面它并不是一种狭隘。我觉得把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是目前美国这个，尤其是川普上位之后的大环境和主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牢牢地记住。
嗯，所以恐怕这样的一种趋势也会继续延续下去哈。那么思阳，我知道其实你就这个问题也采访了美国方面的一些专家，那么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的监管机构包括立法机构对于中国投资的这种谨慎？
嗯，刚才我们听到柯女士提到了，其实这个专家的意见呢跟他有点类似，他说这个美国的监管机构对这个中国的投资抱持一定的谨慎态度，实际上是有理由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简单的贸易不是美国的一个简单的贸易伙伴，它实际上是军事上的那个战略竞争者。那么，而且中国的这个军事呢，就是说你看到中国感兴趣的好多科技，说不仅仅是可以用在商业上，更多的可以用在尖端武器上面。所以就说中国对美国对这个中国在某些领域的这个投资抱持谨慎态度，是应该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去年11月，美国的参众两院实际上就是说已经在推出一个改革外国投资审查的这个立法。那么可能呢，就是说他们觉得这如果这个国会能通过的话，这是10年多来的一次改革。那么这个新提议呢，主要是限制外国在美国的科技公司和美国的这个基础设施公司的投资。
除了投资问题之外，虽然我还想跟您谈一谈贸易的问题。我们看到最近公布的这一系列的贸易数据都显示，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说的贸易逆差啊，是在持续的扩大，现在也是创了历史新高。那么这些数据的公布是否会促使川普政府会加快这种贸易反制措施呢？
对，加不加快还不太清楚，我问的这个专家们，但是他们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他从上台以来，他一直把如何改正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当成他的一个首要的任务。但是呢，他们觉得这个川普政府呢，实际上把这个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经济当中的这个主要问题给忽略了。他说主要问题就是说不是这个贸易逆差，而是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不公平的贸易政策。那么这个有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先听听那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他叫弗里德伯格，他呢是曾经写过一本书讲美中之间竞争最高地位的，我们先听听他是怎么说这样的一个问题。
No probl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美中经济关系中的真正问题是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旨在给予中国公司优势、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国公司不公平的政策，比如向出口公司提供补贴，使得他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与国外公司竞争，同时给在中国的外国企业设定限制，限制他们的出口和投资等等。我想很多经济学家会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贸易逆差不是真正的问题。造成逆差的原因不仅是中国的政策，而且也有美国的政策，比如美国的巨大的预算赤字也是造成逆差的原因之一。
他又说到了这个说美国的这个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这个造成了巨大的贸易赤字。他说美国实际上你看现在是消费超出了这个投资，然后进口超出了出口。他说如果仅仅是限制与中国的来自中国的这个出口的话，进口的话，那么就是说当然是可以降低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但是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是没有什么改善的，只是增加了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
嗯，但至少现在对川普总统来说，降低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也是当务之急哈。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年末开始，应该说川普政府对于对华贸易的这个态度是突然转强。那么也有很多开始陆续开始了一系列的贸易调查哈，我们都知道。那么这些调查结果大概会在近期出炉。那也有人预计说，2018年会是川普在贸易上的行动年。具体来说，如果他要采取行动的话，有哪些行动的措施呢？
那一般来说呢，就是要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就是说征收关税，或者是呢，就是说限制某些产品的出口。其实，川普总统他有两个武器，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调查，一个是301调查，一个是就是232调查。那就是说，301调查是看就是说美国的进口到中国的这些产品有没有到期知识产权，有没有就是说迫使这个美国公司去转让技术。那么232呢，就说他们是不是危害了国家安全。那如果这些调查都属实的话呢，川普总统他就有权利，就是说对中国的某些那个产品来进行限制，甚至是提高关税。
那么如果美国方面采取这些单边行动的话，是否会担心中国方面会有一些报复性的举措呢？
那中国方面已经很明确地表示了，如果你采取单边行动的话，那么我们肯定是坚决的要保护中国的合法利益。那这是中国商务部的一个发言人大概前两天才刚刚说的啊。那么关于这个中国会采取哪些报复措施呢，就我也采访了这个弗里德伯格教授，他就说中国首先要做的就是说一报还一报，你提高我的关税，那么我要征收你的关税。那第二个呢，他说中国还可以限制美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美国的农产品进口到出口到中国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美国的一些科技产品，包括那个波音公司，包括苹果公司，他们这一些公司的这个限制，就是中国可以减少对他们这个产品的收购。那么苹果公司的情况可能更复杂一点，苹果还会依赖中国的这个劳动力市场来帮他组装，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说依赖中国产品的美国零售商，比如那个沃尔玛公司和那个 Target， 我不知道翻成是不是叫靶子公司哈，他们也是就是说会依赖中国的这个比较廉价的产品，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消费者会受到影响。然后还有人提到说，其实就是彭博通讯社前几天说的是说美国中国还可以通过减持美国国债来就是说对美国进行报复。不过呢，也有人指出说这种报复就是说你杀敌1000，自伤800。那中国如果是要就是说报复，就是通过减持美国国债来报复美国的话，那么他自己如果是国债减持国债，当然会影响这个美国的金融市场。但是呢，国债动荡之后呢，中国作为第一大那个就是说持有国的话，他自己的利益也受损了。
是啊，那么柯女士啊，如果说在未来这一年啊，或者是近期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是真的开打，或者仅仅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持续上升，这恐怕都会破坏两国之间的这种经贸氛围。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美国监管机构对于中国投资的审查也是愈发的严格，那么您是否预计在2018年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会急速转冷呢？
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补充一下有关贸易方面的这个巨大的中美之间的这个顺差。那么有一点要指出来要改变这种就是巨大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的逆差或者顺差吧，根据哪个国家为主来说，也就是说从美国进口的东西要远远的少于从中国出口的。那么有一点要指出来，有不少的项目，比如说美国的有一些非常昂贵的一些技术，还有包括美国曾经阻挠中国从美国进口这个 天然气。那么如果说中美国在某一些领域放开对中国的这种限制，比如说这个天然气已经开始可以向中国出口，那么这个贸易之间的这个差额会有助于缩小。我对此是非常充满信心，所以双方应该坐下来谈哪一些领域美国是应该向中国开放的。
其实中国方面是一直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对中国开放高科技领域哈，但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现在美国对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已经非常谨慎了，那么未来对中国开放高科技领域的出口应该说是更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吧。
对，但有一些的技术，可以，我觉得双方是可以进行谈判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天然气方面的这个出口会有非常大的前景。
是，那么对于投资呢，未来2018年，您是否预计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会减少？
2018年，中国的这个企业在美国的收购和投资会更加趋于理智，更理性，而且呢可能要强调这个质量，而且要更加的讲求策略。首先要记住美国现在的这个主题就是是否对美国有利，这是第一。第二，对美国的安全是否构成威胁。如果记住这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在美国你绕开这两个问题去寻找其他的很多的项目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的。像2016年这个中国在美国的这个收购，大量的其实还是这个房地产和娱乐方面，那么在农业，在一些技术方面还是比较少量，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所以呢，避开这些敏感的区域，美国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领域，比如说生物科技、医疗健康，这个在中国目前的需求是非常旺盛。
是，所以您预计其实在2018年啊，如果说中国对美企业能够投资在美国更喜闻乐见的这些领域的话，投资的总量未必会减少，是这样吗？
投资的总量或者说是这个案例未必会减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政府对于海外的投资目前也是处于一种谨慎和观望的态度，因为为了保证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那么对于这个资本的流出政府是要密切的监控。所以说目前的形势呢，基本上政府是11号文给出了一定的方向，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间政府会怎么样也是一定的未知数。但是我总体感觉2018年数量，这个交易数量上面可能会还是不会降低，但是在金额上面可能会减少。
思阳，我们刚才谈到其实柯女士对于至少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也并没有那么悲观，但是好像很多人对于未来在2018年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和投资关系有一些悲观的态度哈。那么很多人就在分析说，如果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真的开打的话，是否会造成有一个绝对的赢家或者是输家呢？
好像就是说他们的说法是没有绝对的赢家，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就是说这个两方开打的话，大概的结果就是说你杀敌1000，那么自己也损了800哈。那更准确的说法呢，就是说应该说美中之间谁会是就是说损失更多，然后呢谁可能更早的会屈服。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也问过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那个弗雷德伯格教授，我们也听听他的看法。
As far as who would suffer more? Who would?
至于谁会损失更多，谁更有可能先屈服？我觉得这很难说。整体来说，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要超过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损失更大。另外，中国政府也特别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因为这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政治动荡。他们应该不太愿意冒这个风险，让经济增长放缓，造成这样的事实。川普总统也希望美国经济快速增长，股市上升。他一直把这两点当作自己的政绩，因此他也不愿意看到双方旷日持久的较量。 导致双方受损。
Exchange in which both sides would suffer, even if by some measure China might suffer more.
对，刚才这个弗雷伯格教授呢提到是中国会损伤的更多，受伤害更大。他主要的意思，我问过他，我说那你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就说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占那个 GDP 现在是40%，那中美国呢是30%，所以他觉得这个美国可能就损失要小一点。不过呢，那个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他是个很著名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啊，他就是说在这场战争当中，他觉得美国的损失会更大，但具体他是怎么样一个说法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比美国更能够忍受这个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损失是更大的。
是，朝鲜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是一个例子啊，就是非常能够忍受这种经济制裁上的痛苦，为了实现某种政治上的稳定了。那么我还想问的就是，当然这现在这种两败俱伤的情况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那么柯女士，你认为如果要避免贸易战啊，或者说避免未来中美在投资方面出现更多的摩擦的话，那么这个关键点在哪里呢？
我觉得关键点还是双方。应该坐下来共同的谈判，而且呢，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中国呢，在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向美国示好，比如说，中国已经提出来将放松这个在银行业方面的控制。那么外资现在是可以在美国在中国投资比较大，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号，是好的信号。
是，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我们是看到川普政府是比较鼓励外国企业赴美投资的，那么也是把它当作是重振美国制造业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只是说对于某些类企业啊，在某些领域的投资非常的谨慎。那么如果要让您给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政府分别提供建议，您会建议他们怎么做才能够促进两国间的这种投资互动，并以此实现双赢呢？
如果说我要给中国的这个政府和企业提建议，我会建议他们也应该要来考察一下美国的这个市场情况，也许可以考虑在美国设厂。就比如说华为这个情况，如果华为早一些，他们在美国设立一个简单的这个加工厂或者是组合工厂，那么也许。会吸引这个美国当地的一些政客对他进行支持，因为他可以在美国创造就业，而美国现在的一些税改对于中国企业也是应该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呢，在美国中美政策的方面考虑，大家应该要放开，就是思路要放开，要打破以前的一种固有的中美之间就是你给我钱，我给我。你给我钱，我给你这个发货。那么要考虑如何在各自的市场寻找最大的利益点。
是，刚刚柯女士是从企业的层面给出了一些建议啊。那么思阳，你对于中国政府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看到其实川普政府是非常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某一些贸易行为，才能够避免这种中美贸易战的这种发生。那么具体来说，要如何改变中国的贸易行为呢？
那就是刚才柯女士说的，就是说因为美国现在最介意的就是说美国的市场这个中国对美国一些企业的市场准入还有不公平的竞争，如果中国能改善这方面哈，那就是我采访的这个美国的专家，他就说如果美国，其实美国采取这个现在采取一些行动，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必须要针对怎么样，而是它实际上对中国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反应做出的反应。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些方面做出改善的话，那就没有贸易战的可能了。而且这个呢，在历史上也曾经是发生过，比方说1985年的这个广场协议，就说美国觉得自己这个日元还有西德。他们这些包括英国哈，他们这些国家呢，就是美元好像是太高了。那么美国呢，就是他们参加了一个秘密会议，然后参加了一个协议，就是让美元有序的，就是说下跌，然后这样呢，避免了一场那个贸易战，也避免了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对，改善了美国贸易逆差的状况。那么如果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当然更好了。不过专家们还提到另外一个意见说。其实对中国的这些做法的不满不仅仅是美国，包括欧洲和日本都有。如果川普政府可以跟他们就是说和欧洲和 日本联手的话，那可能对中国形成一种集体的压力，可能更有助于中国做出改善。
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对话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柯映红和思阳两位女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众多类型的机器人云集2018年的消费电子展，机器人有可能成为人类新的伙伴。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同意受理一起涉及中国维生素 C 制造厂商被控违反垄断法的民事案件。大法官们同意将就美国法官是否应当听从中国政府递交的法律意见书作出裁决。2005年，有美国商家指称，河北省华北制药有限公司旗下的威尔康制药有限公司等几家中国维生素 C 制造厂商有价格共谋的行为，违反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这些中国公司并不否认协商定价，但是他们说他们当时是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行事。中国商务部也创先例的向美国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文件，敦促法院撤案。中国商务部说，这些中国公司是按照中国的法规行事，这起诉讼干涉了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五在华盛顿的一个活动中谈论了当前美国经济，尤其是税改问题。我们下面有请美国之音记者肖洵介绍努钦针对税改问题所做的回应。
他谈到了一方面问题，就是有这方面担忧，就是有人担心说，哎，现在这个税改法案里边可能会不会导致一些这个有钱人他会这个越过一些这个地方的这个上限啊什么之类，在地方或者州的这个层级，比如说在减税方面做一些手脚，比如说有人担心说会不会把这个房地产项目包装成一个这种叫什么公益项目啊，比如说是慈善方面的这个事情。他被问及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呢，他说这是 ridiculous， 说不可能出现这个事情。总而言之，就是他谈到了就是川普政府这个推动的这个税改这方面的里面的一些这个理念啊，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近来的热门经济话题是加密货币，努钦也在这场活动中提到了他对虚拟货币的看法。我们下面继续请肖洵为我们介绍。
是我担心这个可能会伤害到这个消费者，那么他说他 他透露了一点，就是大家也比较关注，就是说这个金融稳定这个监管这个委员会吧，就是是财政部的这样下属这样一个机构，他们现在正在衡量政府呢，等于说现在正在衡量这个货币的这种风险，就是在这个金融市场里边这种加密货币可能会带来的这种风险，也可能会提出一些这个监管方面的一些建议啊，这方面事情啊，那么就是这个呢，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那么是当前这个政府现在在考虑可能要监管这个加密货币。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调查了65年战争对非洲动物种群的影响。新的研究发现，在武装冲突期间，大象、犀牛和长颈鹿等大型动物的数量在减少。
这些濒临灭绝的伪黑猩猩目前仅存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地有世界上唯一的这种类人猿的保护区，但保护区以外的这种动物大都生活在刚果一个以政治动乱和武力冲突频发而闻名的地区。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饱受战乱的非洲国家分析了65年来250多种大型食草动物种群的数据，他们发现70%多的大象、犀牛和其他植食动物受到战争的影响，随着冲突数量的增加，这些动物的数量不断减少。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部的玛格丽特·金纳德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并没有参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这项研究。
他们使用枪炮弹药，使用化学制品，有武器可以直接瞄准野生动物。士兵们靠土地吃饭，这意味着他们要猎食野生动物。打仗要用钱，这意味着猎取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动物，还有象牙和犀角等野生动物产品。
报道说，维持战区的动植物保护计划，帮助动物在停火后存活，有助于拯救许多脆弱的野生动植物种群，但这并不容易。
You have to be prepared.重要的是必须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好，冲突一结束就尽可能快地派人进入这些地区，展开抢救活动。
尽管问题严重，但战后恢复仍有希望，动植物种群的数量有可能反弹。例如，在莫桑比克长达14年的内战期间，莫桑比克哥伦哥沙国家公园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消失了。但1992年战争结束以来，园内野生动物的投数已经恢复到战前的80%。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在今年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电子展上，一位年轻人带来了一件实用的小物品——移动的行李箱。这个行李箱就像一个小型的机器人，依照主人的指令而移动，只需要触动手机上的按键就可以发号施令。这项发明对于长期旅行在外和搭乘飞机的人来说，可以提供很大的方便，不仅可以帮助自己快速找到宠物行李箱，同时也解放了双手。另外，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灯的颜色。英国人每年用掉约25亿个一次性咖啡杯，其中只有1%被回收，剩下的不是被扔掉、焚烧，就是被填埋。杯子里的塑料防水层虽然使杯子不漏水，但是回收起来非常昂贵。英国只有3个回收厂能处理纸和塑料混合的垃圾。英国议会环境审计委员会建议，每个咖啡杯收费25便士，以鼓励人们自带杯子买咖啡。委员会还建议，如果2023年前不能将所有一次性咖啡杯回收，就该禁止使用。一些咖啡店还向自带杯子的顾客提供最多50便士的折扣。 近日 BBC 记者邓路普在诺福克郡的一个动物园做报道，他双手抓着饲料，本想同狐猴一同出镜，可惜狐猴们一点面子也不给，一出现便狂咬邓路普的手指。起初这位专业的记者还强弩微笑，接下来动物们竟然变本加厉，接二连三地在镜头面前跳来跳去，爪子尖牙齐同并用，痛得邓路普忍不住爆粗口，看来报道是做不成了。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